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四我们的阅读单元啊。在今天的话呢，蓝轩选书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啊，是在1月7号，也就是2021年刚刚开始的没几天，这位老兄啊，他超越了亚马逊的 Bezos， 成为呢全球的首富啊，他是呢 Tesla 的老板创办人马斯克。OK， 那马斯克呢，他成为首富，他的这个身价1948亿美金、哦、大概我算一下5兆多的台币哦，这么高的身价。那他的公司的市值，就 Tesla 的市值也超越了脸书，成为呢全美这科技公司当中第五大、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呢，在2020年2021年这个 Tesla 有多么的风光，马斯克有多么的让大家觉得说哇，几乎天天都是他的新闻、哦、包括呢，从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到了说他SAP 500吧、啊、把它列入呢，就是等于是踢走了别的公司，把它引进了啊这个标准500里面啊。然后的话呢，还包括了它的不管是 Tesla 也好，它的SpaceX 也好啊，不断的开始呢展现了惊人的啊这个获利的可能性。然后呢，卖出来的这个车子啊订单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它在2008年那一年，其实曾经经历过几乎必须要卖掉公司才可以继续下去，他的口袋里面呢，账户里面剩下可能不到几十万的美金。那曾经呢非常的惨淡，大家呢都说即将死亡的特斯拉，就是一天到晚呢就去嘲讽他。 OK， 好，所以呢这个马斯克这个人呢是充满了一个戏剧性啊。曾经呢大家认为他只是一个夸夸其词，一个天真的工程师而已，但如今的话呢，却又认为他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的可能性，可以带领人类啊跨到节能电动的领域，又可以上太空甚至移民火星的那么一个人啊。所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呢有一本书叫做呢钢铁人马斯克啊。他这本书呢实际上在去年吧就已经问世了啊。那他堪称啊是在所有的这个书里面呢最贴近马斯克，而且呢最被认为他具有他，如果你要去理解这个人的话呢，他具有参考性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这本书。那现场邀请到的呢是在台湾同样的也在研发火箭，他是呢这个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吴宗信教授他有一个呢前瞻火箭研究中心，他是这个中心的创办人所以呢当一个做火箭的人去看到另外一个做火箭的人会是怎么样看待马斯克。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吴教授。吴教授早安。
哎，早安大家好。
OK， 好。所以呢事实上我后来看了这本书才发现说，还看了一些资料才发现说，哎，其实马斯克跟台湾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远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跟他正在做的，不管是Tesla 这个电动车的行业产业，或者说他在做的这个探索火星的 SpaceX， 实际上都跟我们有点关联。我们的卫星是他的 SpaceX 帮我们的发射的，对不对？
对，好几次啊，
好几次。
其实他跟台湾关联是，如果用电车的角度
啊，电动车。
我听到一个故事是，他是2003放的这个 Tesla， 他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然后那时候因为要做 hybrid 的汽车嘛，所以他到最后找就找到台湾其实在他的电车 electric car 里面，他大概他的供应商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 battery 以外，
那
其他其实对，除了电池以外，几乎很多重要的 component 都是在台湾做的。
他这本书里面也讲到说，在台湾马达。
像富田，对对对，除了富田还有很多了，不只有富田了，还有很多。所以他跟台湾这一块，然后他在2008的时候，他的火箭也快，他是从2002放的 SpaceX， 然后前面三次都是发射失败，
对，
然后到2008还2009
好惨
才成功，那时候也是如果失败就挂了，然后那时候就说技术不是很成熟，SpaceX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卫星是委托他设，所以他其实非常感念台湾。所以在上次我
记得，在他的技术还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委托他发射啊，
就是已经 contract。
哦，那我们胆子也还蛮大的啊。
可是就是照正常标，就是给他没有把他排除掉。
OK。
然后后来他有一次大概不知道是福卫五号还是应该是五号，我如果没有记错， 那一次他是因为他的发空呢一次可以载10000公斤，可是福耀不到1000公斤，他就单单载这一个，对他讲是撩紧行
李，了解，
但他是他应该是蛮可能，所以台湾跟他连结其实很深刻。
嗯，
啊，等一下我们再可以讲一下，他现在有一个 Starlink 的计划，
嗯，
要发射
太空的网际网路计划。
对，他 Starlink 就是要他们叫星际吧，就是要发射12000颗低轨道，大概它分成三层，大概700公里到1000公里，它甚至要再加码3万颗，大概4万多颗。它里面很多的零组件，包括地面卫星上面，它其实全世界最好的首选是台湾。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谈一下。
OK， 就是我们的一些技术，我们要承包它这个工程，
就是等于它的供应商。
嗯，
因为它已经到了几万颗，这个已经是量产。
嗯，
啊，这一方面台湾有些东西。应该是他蛮信任的。
OK，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在讲到的钢铁人马斯克这个人的时候啊，讲到他的一些传奇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到说，事实上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台湾啊，不管是在电动车或者在他的这个太空计划里面，其实呢扮演了相当程度的角色哦。我还看到先前有个新闻讲到说呢，他的发射成功的火箭，还送了地球的植物。到火星当中的话啊，就有包括台湾的蝴蝶兰，还有台湾的藜麦啊，还有等等一些植物，所以蛮有缘分的啦啊。但是，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他的梦想实在是太一般人啊，一般平凡人不会做这样的梦啊，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探索外太空这件事情，好像是要由国家由政府去出资，像美国的 NASA 哦，才会觉得说哎有这个能力。但是当今天马斯克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于说。他事实上认为，依照一个民间企业，就可以有一个移民火星的梦。他认为地球人哦，应该要去思考到，第一个，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这个地球永远的都是非常的美丽的，非常的干净的。但是也要想到，有那么一天，如果地球毁灭了，那么我们可能可以去住到火星里面去。所以他认为呢，我们以后的地球人应该是叫做跨星球的物种，我们可以在星球之间呢旅行来旅行去。所以这刚才老师讲到的，这个教授讲到 Starlink 的原因也在这边。等到我们到了火星之后呢，我们要不要用手机？我们可能要用手机哦。所以呢，我们需不需要网际网路？所以我们需要网际网路，但是因为这样的而来的哦。好，所以呢。老师你怎么看啊？这个马斯克这个人，就他这本书里面讲到他非常多的传奇，但简单讲就是说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人，在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里面，他做了一些好像一般人不会做的梦，重点在于说他一度被看衰，他一度破产，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他的所有的公司都开始转亏为盈，都濒临破产之后呢都美梦成真，是这样子吗？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是圣人的，这是我的看法。啊，第二个我就分几块来讲。我觉得他是，我先讲他的背景，应该大家比较会有感觉。他基本上是南非长大出生，然后到美国。他是念，我如果没有记错，是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念物理，后来到 Stanford 念应用物理的 PhD。
嗯，但他同时还在华顿商学院念经济学。
对，然后他好像在念书的时候就创立 co-found 的 PayPal， 我们的。就是全世界
对支付电子支付的前
身，他是等于是 pioneer，
对，
所以他从很年轻，他念书不是为了念 PhD， 他就是他想要 do something， 所以他在实务的这种商业社会，他早就他的操作的技巧或者熟练的程度已经超乎，甚至都我这个50几岁人都没有他经验啊，所以他已经跟，所以他后来去 Stanford 念了一个礼拜，他就不念了，
嗯。
啊，所以他就开始弄这个火箭，但是他火箭，他主要是摆脱一些传统，因为讲到太空，基本上都是它是一个战略科技，
嗯，
它通常是因为是战略科技，所以通常是不计成本，
嗯，
就是没有商业的概念，就是说我要做这个东西，我不管它的 CP value， 我丢了100亿下去，
嗯，
我就是要把这个技术，因为国家可能外交、国防
对
种种需要。哦啊，他不是，他是站在商业的角度，
对对对，
因为他有商业头脑，所以他很会去把钱弄进来，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
对，这是为什么我刚刚特别讲到他有去念华顿商学院的原因，
对对对，
就他不是你想象中的工程师，对对，什么物理学家，
不是物理，他然后他提出来的概念是传统的在做火箭太空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的，
嗯，
他的概念， 而且他的想法是非常跳脱。
为什么？为什么没办法接受？
因为他很早就接触商业社会。
嗯哼。
他开始要搞火箭的时候，2002，他有接触到一些，比如是 NASA 的或者一些 NASA support 的外面一些火箭的公司，他发觉他们概念是非常的不一样，完全没有利用到现代的商业还有网际网络的优势在做事情，所以非常没有效率。
嗯哼。
所以他才胆敢。而且在美国的社会，因为你要做事，做事要资源，要人死地物。在美国，因为他从阿波罗时代，在就说美国已经用国家力量投资了，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已经40年了。所以他的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技术、人才，还有资金，都非常的充足，可以让他提出一个不一样的运用这些资源。其实像他那个火箭可以回收。这件事如果做液态引擎，在20年前知道可以，但是没有人敢做。
嗯哼，
因为你是用国家的资源，你不能失败。
嗯，
啊，他私人他想法他可以主导，所以他很多东西是因为他把他的商业头脑加到原来是非常硬的一块的太空科技，然后把它活化，善用现代的网络网科技。哦，他很多东西你可以去看的话，你就知道他善用现在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在做内部的技术管理。
嗯，
这是传统的在做火箭的系统工程的人没办法做到的，
没办法做到的事情。我觉得刚刚吴教授讲了一个重点啊，这点事实上呢，在这本书里面的作者啊，他有点把他比拟成贾伯斯。我觉得原因也在这里哦，就是说今天贾伯斯他并不是去创造发明了一个电脑。他实际上是把一群呢电脑高手聚集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用一个他特殊的美感跟他这个销售的商业头脑去把他呢赋予出，就是说他知道消费者要什么，他知道市场需求什么，去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所以呢因此呢成为一个科技业的 rocking star。 那事实上我觉得马斯克也有点这个样子，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研究火，对对，研究火箭的人，但是他发现说为什么火箭发射一次就丢了，
对对对，
为什么就回去，为什么不能够做一个可以重复运用的火箭，今天飞上去再回来，再飞上去再回来，那这样的话可以省多少钱，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去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呢未来的火箭可能不只是一个军事用途了，有更多的商业用途啦，气候侦测的用途啦，像我们为什么要发射福卫，我们很多也就是为学术研究啦，海洋侦测啦，农业需要啦，他就发现这在民生跟商业跟经济的运用非常多，所以可能有商机啊，就开始去找了一大群呢，在过去由国家的机器所教育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们，有点像是电影一样，就开始去 crew 这些人，然后呢，就是哇，各式各样的怪咖群聚于他的SpaceX 这样的一个工厂里面，然后开始进行火箭的研发。所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刚才吴教授讲到，就他其实是一个整合者，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一个战略家。好，所以呢这个战略家，但是他重点在于说他一度濒临失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他坚持的下去，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我们休息了呢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在现场邀请到的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吴宗信教授，他也是呢交大的前瞻火箭研究中心的创办人。我们一起来聊呢同样的，也被戏称为火箭人，他是马斯克，钢铁人马斯克，那大家认识马斯克，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这个流行的大众文化来看他的话呢，就是呢电影《钢铁人》里面的原型。其实当初呢，小罗伯道尼呢就是从马斯克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产生了灵感，所以他就建议了导演说：“啊，我们干脆就搬去这个 SpaceX 那边呢，去当我们的演戏的背景好了。”哇，所以呢，突然之间呢，马斯克他就被连结成钢铁人，所以呢突然之间大家就钢铁人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个原型就是呢马斯克，所以呢其实有点拜电影之赐，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呢，其实他不是那么一路走来那么的平顺的。虽然刚才吴教授特别提到说他是有生意头脑的，他其实懂得这个中间的这个切入的商机的，但是一开始他从 PayPal 被扫地出门，这我觉得这是戏骨里面这个太常有的故事了。就是说他一手草创参与了创办，然后之后呢被一脚踢出来，然后他就王子复仇，然后另外又这个 定期入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选择了火箭这个研发去投注，虽然有那么一点点机会，但他过程里面其实是很困难很艰辛的，因为他本来是想要去买导弹，然后呢去重新做改装，然后呢去拿这个去当发射。后来因为他去，我觉得尼姆在这本书里面写的好精彩，好活灵活现，你好匪夷所思，怎么会有一个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会跑去俄罗斯跟他们说，哎，坐下来在 pub 里面哦，你一颗导弹卖多少钱？他说我卖$800万。他说他可不可以两颗算一颗的钱？就是你好像觉得他在买菜有没有？后来对方不卖，他就火大了，说不卖，我自己做哦。所以从这样的来的，你不觉得这很夸张吗？
对，他其实他一开始，因为美国这个国家，他其实太空这东西还是国家掌控，
是啊，
啊，虽然在是外面的公司在做，但是通常很多都是 classified，
嗯，
啊 ，NASA 其实是主导 funding，主导方向，还有钱，啊，外面公司是在做，啊，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封闭的，
没错，没错，
一个社会，
对，
啊，然后为什么他们进步会相对慢？是因为大家都有钱赚，配都很高，
嗯，
我如果做一些改变，可能会失败，我干嘛？所以。他那时候2002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在创立以后要弄火箭做出来，美国不让他在本岛在本土发射，
嗯，
后来逼他到马耳他群岛的一个，那时候是雷根1980年代，他们后来讲说故意要下苏俄，让他们投资很多的星战计划，就用镭射去打卫星什么，那时候的一些研发地，后来那是废弃的，他们在那边，我印象是4个月还5个月，搭帐篷还差点被蛇咬，后来发射当然就爆炸，
嗯，
然后后来不知道到第几次啊，政府才让他准许在美国本土发射，
嗯，
啊，这中间到最后一次到2008、2009啊，最后一次如果失败那就挂了。
嗯，
他就有办法坚持。他这个人是很 determined。
但是自己造火箭这件事情，就民间公司来说，你因为你也造过吗？难不难？
因为不是在美国，美国是一个很特殊，所以人家说美国是很伟大的国家，这是真的哦。
嗯，
他从阿波罗时代，你看花有400000个工程师把人送到1969年，1962开始，1969送人到月球，
嗯，
然后到1972、1972停掉到 Space， 这个中间。大概10年有400000个工程师参与阿波罗计划，400000的不是400000个。然后后来他栽培的这个火箭的技术非常多，人才很多，所以他扮演刚刚啊主持人有讲，他扮演是一个整合者。
嗯，
他有生意头脑，他第一次把生意的头脑带到这个火箭的工业进去，所以他的做法是用比较现代的工业的管理方式，
嗯，
然后去做整合，所以他才会成功。其实。就技术上来讲，那个火箭可以回收，如果你做液态引擎的，本来就知道这个是可以做，但是你要做到这样的 risk 很大，没有人敢做。
嗯，
他是私人公司，他只要有钱都是我出的，我要怎样就可以了。所以他、就是、
但是他也是上亿美金这样的烧哎、
欸啊。但是美国他在美国那个社会的他的 venture capital 跟台湾完全环境不一样，
嗯，
他们投的可能是非常早期的，有 angel 有什么会看得更远。啊，美国他投10个赚到一个就可以，但台湾没办法啊。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太空方面的人才跟技术已经非常的 abundant， 所以他其实只要一支棋子拿起来，他可以拉到很多很厉害的人。
OK， 所以说技术是有的，人才也是有的，
對對對對，
所以他既然要拿起这个棋子，重点是要让大家相信
他，对他说服这些有技术的人。
对，所以你相信他吗？就是说他一开始举起的这个棋子，也就是这本书一开始讲到的这个记者，他是到了马斯克他在 LA 吧，他们那个大的仓库是以前波音废弃的机棚。
對對對，
他看到了挂下来的很大的布幅，上面写着就是昨日的火星以及今日的火星。昨日的火星呢是一片红红的，那看起来呢这个鸟无人烟的一个荒凉的星球。右边的火星，明日的火星呢是未来人类可以去居住的火星，看起来呢哇绿油油的一片，然后看起来好像是人类的另外一个新家园。到底可不可能？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在于说，他怎么去说服投资者。今天你跟我一样投注几千亿美金，或是几亿美金，然后呢，我跟他一起燃烧这个梦，然后我可能有一天会赚钱。你不觉得这个人
没有？就是物理上来讲了哈，
嗯，
在火星人要居住这是难，因为他没有磁力线，所以你一些 sun flare 就是太阳跑出来的一些电浆， 那个射线进来是没有办法 protection。所以这个我是打一个问号，但是他透过这个梦想要到这边可以吹波，吹波不一定住那边，我认为，但是你可以吹波 Banff 去拿一些他的矿产或什么。
你确定可以 travel？ 可以，
没有就是
住个一晚，比如说
可以，就是可能要几个月啦。就说这个技术上可以，但是要住那边是长期住是另外一回事，因为
那短期住可以吗？
有可能就是你要 protection，
因为就像一个防护罩一样。
我们地球为什么可以很 unique？ 就是我们有磁力线，所以因为磁力线你。从太阳跑出来那些电浆，它带电粒子，会因为有磁力线保护我们。在火星没有。
如果这样，它还得要去在火星上面盖，
然后用一些东西，所以理论上是 long term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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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 是可以，但是透过这个梦想哦，这个东西，它为了造成一个 transportation 的东西可以来回，它发展的技术，我敢讲就是说。这些技术它原来这个可以回收可以干嘛做火箭的早就知道可以但是因为这些做火箭全部是政府的钱政府钱通常不会允许你做这种 crazy 的事但是他把商业头脑引进来他有办法有手腕可以去拿到很多钱他去说服了一些可能在 NASA 很多原来很不爽的人技术人员因为这可以为什么不做所以这说服这些人他有这个头脑有这个 leadership 把这些人统整在一起创造出来要是没有商业头脑绝对做不出来这个所以这个商业头脑很重要
我觉得商业头脑还有口才也很重要因为呢照这个吴教授的说法就是说事实上到最后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定居火星可能是一个很
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而且是很遥远以后的梦想但是呢至少你可以搭造火箭这个火箭可能可以在星际之间进行旅行这件事情他成功的说服了他的投资者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在2008年他又一次的火箭发射又失败了爆炸、哦、爆炸了以后然后他投注的钱呢付诸东流的时候他口袋里面只剩下几十万
最后一次是成功第四次是成功
对那在这个之前、哦、所以他们在描述这本书里面描述到说他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每一个月烧400万美金烧掉400万美金呢户头里面呢只剩下几十万美金他付不出薪水来然后呢他可能被迫那时候他在思考他必须要 Tesla 跟 SpaceX 二选一就说我要么就要放弃其中一个因为两边都不赚钱两边都失败所以现在大家呢看到哇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这个订单一个又一个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根本交不出车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所以在那个状况底下他竟然可以做到说他自己去筹钱筹到了2000万美金然后他就回来跟他投资人说我筹到了2000万美金你也出2000万美金你说他真的要为了这个东西赚钱吗我看也不是他就是有一个疯狂的梦想否则的话你说他这样赌进去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成功
他应该不是引咎于赚钱那一种人、啊、
对对
他是有 ambition、啊、太空、这个、太空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特殊我举个例子在1962年开始的 Apollo 计划到19年送人进去那后来为什么到1972、73就断掉美国、啊、你送这个上去干什么你不能住那边
对啊你目标是什么 对不对
对、啊、那时候是这样后来这个计划就断掉可是呢如果你回头看因为那一段时间创造人类后来的文明我举个例子像燃料电池太阳能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去看那个三个黑人叫什么就在做计算在 NASA 工作那个叫什么东西那时候就知道其实 IBM 美国政府出钱就是要 IBM 在这个阿波罗火箭上面做电脑要是没有这样的话没有这个
现在我们不会有电脑是
IBM 不一定会去做电脑，因为那个很花钱，还不一定会成功。
嗯、
可是它衍生的技术是 far reaching，
就是完全
对人类后来的科技文明，甚至精神文明会。所以太空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你现在如果看眼前的利益，有时候是太短。比如说他突破回来，他已经在讲说，在地球从纽约到，比如到伦敦，用火箭，20分钟就到了。啊，这是他现在在做的 spaceship。是真的是可能他上去下降下来 Fear 再上来
你像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当初呢冰箱啦很多家电啦电器啦都是为了可能是富人所打造有钱买得起的人去打造但到最后呢它是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成为我们的日常對對對我想这是我们刚刚讲到马斯克的一个价值所在我们休息了回到现场我喜欢 好，回到两讯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交通大学前瞻火箭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吴宗信教授来聊我们要推荐的这本好书啊，叫做《钢铁人马斯克》啊。马斯克呢，最近真的非常的夯啊。那事实上呢，看起来他终于走过了他最最最低潮的那段时间的谷底。那一切事情的话呢，都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前进。不管是他的电动车，不管是他的 SpaceX， 他的太空探索计划，或者刚刚讲他的新计划叫做呢 Starlink 啊，就是所谓的星际之间的网际网络。事实上呢，马斯克他还想要打造个地底下的高速列车，意思就打造那种隧道，车体呢可以像是子弹一样啾哦，才能从这个隧道里面呢穿梭在城市跟城市之间哦。所以你会发现马斯克这个人，你要我说哈，我看到他这本书的感觉，我们常说一句话啊，就是说你能够走得多远，要看你的梦想有多大。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敢做梦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他最让人家佩服的地方。尤其他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说，在矽谷走过了.com 泡沫化那个时间，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专家去描述的矽谷，描述的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叫做大停滞。认为说已经到了那种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了，他们甚至觉得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最聪明的人呢只不过是去设计让人家如何的点阅更多的广告而已。然后这边也有一位这个 PayPal 的共同创办人曾经说，我们事实上是想要飞行车的，结果呢我们却得到了140个字的字源，这意思讲的就是 Twitter 啦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做更大的梦，就到最后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什么这个 app 那个 app 然后这个软体那个软体，就是玩一些很他认为只是一个很消费文化的东西。所以到底是不是马斯克具备着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或者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专家所说的，他在一个大停滞的停止创新的科技年代里面，他真正做了一个够勇敢值得去追寻的梦，
对，这我完全同意。因为我那时候是98年进去交大，那时候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 .com，
对
啊 .com 这种东西，或者现在甚至有些很多你看到所谓新创，其实就是钱搬来搬过去，就是用钱去生钱但是对，
可是你们真的会有这种看法，
我真的。然后对人类的实质因为人类的不管你科技应该是一个是硬体一个是软体这两个要搭配，可是做硬体其实是硬底子这没那么简单。
对，
可是软体因为这个网际网络的关系啊，很多人的智慧就往这边去这边去以后，他其实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They do not invent anything new到最后结果，但是他可以利用这个，
但他就我们的消费生活文化来说，确实觉得觉得好像欢欣鼓舞，觉得很开心，
就是没有创造新的。然后这个马斯克他就是从人类交通就是车子嘛最普遍的，还有一个是一个无限的想象的太空，
太空的路上的地下的，
他其实而且是要做真的东西，这是最重要。他是 do something real， 不是 virtual， 这我想是在那时候应该是打中了很多人的心坎，就是说大家就靠这个 virtual 在火，可是虚虚的，所以才会 dotcom 嘛，吹牛越吹越大，越吹越大。
对，
可是后来他跑出一个真实的，而且是真的。对，所以我想他在这方面是一个 icebreaker。
真的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其实因为我看到这个之后，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在我们一般的就不是走理工或者走科学科学家这种角度的人，看待现代的网络生活，你会觉得说它这些软体已经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些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进行进展的事实上是应用上的创新，应用上的发展，却不是你刚刚讲到这个硬体。那为什么这个硬体是因为它本身的突破很难吗？
对，因为它投资相对大，然后要花费很多，这个其实这个有点迷失，而且最近我认为有一些 paradigm shift， 原来大家都讲软体嘛，都在 challenge 台湾你软体不行，台湾软体确实不行，可是你如果看最近像台积电这一种矽晶圆你软体其实要在硬体上面 run， 你硬体的底层没有这些晶片是挂掉的所以台湾为什么最近台积电或者台湾的整个 IC 产业变那么红有时候就是说这是缺一不可你不能太偏废，所以台湾因为这样又得到。然后我可能刚刚有一个 Starlink 计划，它不是星际之间它是要地球上的 嗯，跟星际没有关系
哦。哎、欸，可是他没有，他这本书里面讲到梦想，他的梦想是让未来要发展在星际之间。
对，但是他的 starting 计划四万颗只是针对地球，
这只是第一阶段而已。
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透过互联
对
internet 沟通。
对 ，OK， 好。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确实马斯克是一个梦想家，而且他这个梦想不是只有说说而已，他是一个做得到的一个敢于梦想的人。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告诉我们就是说。确实啊，因为刚才教授也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啊，其实有些硬体，如果你没有创新，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过去的每一个硬体的创新都带动了一个世代。他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繁荣跟应用，他或许不是到他当初设定的那个目标，但是呢他可能退而求其次，他可能改造了整个世代人们的生活，
改造其他的方面向。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它已经像是到了一个高原，一个高原底下，你吃尽了垂下来的果子，然后呢都吃光光了，但是高的地方你无法企及，那大家却甘于眼前的话，其实很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大家担忧的情况了啊。所以马斯克他改变了、扭转了或者突破了这样的一个现状，是他被人家不断的去期待，甚至他在这个矽谷显然的在这本书当中把他形容成另外一个贾伯斯，而且他做的事情可能比贾伯斯更加伟大。我们休息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这个前瞻火箭研究中心的创办人他是交大的教授吴宗信，来聊这本书这个钢铁人马斯克。我们讲马斯克呢，他非常多传奇的故事我们刚讲到了，就是说就这个时代的定义来说，他有他的一个实质上的贡献跟他的开创性尤其是目前看起来，他也就他这几家公司的经营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那么多的人呢愿意捧着钱，然后呢等着他做那么一个又一个呢，先前被大家讲成这个叫富人的玩具但是事实上呢，现在可能大家已经不会用玩具来形容他了，他可能会真的改变生活，或者他是会至少会引领一些事情的发生。但回过头来看，我看这本书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要做这些很大的梦想你没有那种非常的性格是很难做到的。就像是先前贾伯斯一方面呢是一个摇滚巨星，二方面呢哇脾气暴躁，那很多人形容他就是不近人情。马斯克看起来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里面讲到真的一大堆就是说他们讲到说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你不可能成为马斯克。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他呢会把你骂到臭头，他会比如说你告诉他说他你多久之一两个礼拜几个礼拜看没有看到家人，他说看到家人啊可以啊，公司破产的时候你就回家看家人嘛之类的，会讲到那么毒。那譬如说呢他有些事情说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的发生，他说因为一般的规定就是这个样子依照一般规则，这样一般规则那你回家你不用跟我讲一般规则。就他是一个非常赞的描述，里面治军严谨有些时候甚至不近人情，脾气暴躁不断失眠，充满焦虑感的那么一个呢这个将军，好像得要这样子才可以去管理一家公司吗？我觉得这些伴随着这些成功故事的背后，都有这些听起来非常夸张的传奇，很奇怪
历史上看起来是这样成功的企业主台湾有很多个都是大概都类似这样，当好好先生的人没办法当头因为人是有机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跟公司的利益在拉拔所以就是那条线他画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在外面创业三年，我也知道这些事情我是一个好人，所以我已经知道
你是一个好人所以你没有办法成为马斯克，
对，就是说你这个思考完全不一样了，要对的人去做对的事情。不过我觉得马斯克他对人类最大的是，刚刚主持人讲的不错，科技停滞或一些事情发展文明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在那边吃千人的果子，到最后会不会像他想象的这样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自己去养了一些种子撒在地上给它施肥看起来它现在树又长起来了所以人类可能够看到一个希望，我觉得会捧钱给它是看到这一个这个树到最后会不会因为会有病虫害或者怎样长不大或长出来的果子跟你想的不一样，但这个过程你走这个过程已经训练或者已经培养了很多相关的技术文明甚至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应该是
对，我也觉得
给人类看到一个原来不敢想的希望的种子 我是这样看。
嗯，因为我觉得人类文明的进展其实本来通常都不是一条直线嘛。
对对对对。
通常都，而且通常你达成的事情都不是你当初设定的目标。
对对对。
都是有点意外。
几乎没有一个是这样的。
对对对，都是这样而产生的。所以你说马斯克今天敢做这些事情，他带来更多的一些金钱也好，资源也好，人才也好，投入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会不会开出其他的花朵？我觉得这是大家所期待的。但他的不近人情，当然也就是我觉得就很适合当故事的题材啦。像是大家在讲到说什么，嗯，钢铁人电影里面不是有那个小辣椒吗？他这本书里面讲到的，真实世界里面的马斯克钢铁人，你想象不到他 fire 掉了小辣椒，这个曾经在旁边不断的帮助他，成为他跟员工之间桥梁，他被他 fire 掉了，我也觉得哇塞，这个实在是很难去讲哈，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这一些目前矽谷的传奇故事，总是要有一个暴君式的创办人，然后呢，他可能需要一些懂得管理的人才，
对，
然后才可以去让这个公司能够找到真的发展。
我想最主要他有这个 charisma。去把这些人专才人都给他熟悉过来，对对。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刚刚可以还有时间可以讲一下，就是那个电车的事情
啊。对，
电车他现在有刚刚大概提过，
对。
如果你简单的做计算，其实电车它需要充电的能源，其实现在对人类现在现有的产生电力的架构是严重不足的。
嗯，
你只要车子超过大概5%，电力就严重不足。大家可以回去按一下计算器。但是呢，它有可能因为这个现在电车，它最主要是人工智慧，
嗯，
它主要是软体，人工智慧啊，因为人工智慧，但是它有可能以后可以在2040、2050，人类的氢燃料引擎，它对人类最没有污染，嗯、最能量最大的，可能那时候刚好是接上来，但是那时候人类在驾车方面的自动驾驶、人工智慧刚好是透过这个电车的过程，
嗯，
操兵演练。变成 implement， 有可能到最后结果是人类的自驾车是用氢燃料，
氢燃料，
但是所有的自驾车的一些软体、人工智慧都是由于这个电车冰冰变变发展出来。这我在想象有可能这样，
嗯，
因为电真的是不足。
对，刚刚吴教授特别跟我们算了一下哈，如果就台湾来做假设的话，台湾如果卖出7万台的
percent， 因为台湾现在有700万台，对
对对对啊的话，很可能它那个电池，虽然他说这个电池不会造成污染啊，但是问题这个电池总要发电，
充电要充电，
总要充电啊，所以这个电怎么来，可能会造成台湾的电力负担。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电动车是不是真的解决地球污染的一个？
跟能源
答案
对
未必真的是未来可能会用到氢燃料，但至少马斯克他去做了这个梦，然后在这个梦的过程当中带动了很多事情的研发跟技术的发展，对不对 ？OK， 好，在这个最后，我觉得可以拿这个当中的一个故事做结，也就是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呢，他其实在访问马斯克，就是经过马斯克的同意写这本书之前，他已经访问了200多个人，但是呢，一直得不到马斯克愿意首肯接受他的访问，终究。他就是几年的努力锲而不舍，让马斯克呢知道了有那么一号人物，就是打死不退就是了。那事实上这也就是马斯克在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去描述马斯克最核心的一个性格，就是他在字典里面没有放弃两个字。所以呢，这个作者自己说，当他觉得马斯克愿意接受他的访问，有一天找他共进午餐的时候，他知道真正打动他的是他打死不退的精神，对不对 ？OK， 所以我想呢，如果说钢铁人马斯克啊这本书或他这个人的故事啊，有什么除了我们刚讲这个时代这个已经停滞的创新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注入了一个呢信其可真啊，因此呢执着向前的力量之外，他的个人的这个性格啊，这个钢铁般的意志，我想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今天非常谢谢吴宗信教授到我们的现场来，
谢谢，
谢谢，拜拜。